妇人和木匠。民国初年，浙南山区有一户农家，这家人虽然是家境并不宽裕，但是为着渐渐长大的儿子将来能够娶上一房称心的媳妇，一家人是省吃俭用，节衣缩食了好多年，慢慢的凑上了一笔钱，就准备将这草房翻成瓦房。来这户人家做生活的泥水匠和木匠都是远道而来的外乡人，夫妻俩特别厚道，对这些外乡而来的匠人那是敬如上宾，特别是女主人总是尽力的把每顿饭菜都做得十分可口，而自己宁可吃粗粮。有一天，妇人偶然从其中一个年龄稍大的木匠口里听到，这个木匠特别的喜欢吃虾仁豆腐这道菜。这儿呢是山区，豆腐虽然有，可是鱼虾却不多。妇人就托人从几十里外的集市上花高价买来活虾，再一只一只的剥掉壳，取出仁儿，佐以豆腐，做出了虾仁豆腐这道菜。鲜美的虾仁豆腐端上桌子之后，木匠吃得很开心，于是妇人就日日想法做上这么一道菜来。后来听说木匠的牙齿不好，他又翻新花样，把这虾仁剁碎之后煮熟拌以这豆腐。木匠开始的时候吃得很有味道，可是吃多了渐渐就觉得味道也不过如此，再吃下去就觉得这味道简直很讨厌。于是木匠就猜想，这虾呀肯定是妇人贪便宜买来的，他不好明说，而这妇人又木讷，所以仍然是顿顿的虾仁豆腐的伺候着。木匠渐渐由怨生怒，快干完活的时候，他用木头做了一个会转动的小玩意儿，趁人不备在房梁上端挖了个小洞，把那个玩意儿塞在了洞里，算是和这个吝啬的妇人开个玩笑报复一下。这个小玩意儿碰到风就会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，妇人有头疼的病，晚上常常睡不着觉，半夜里听到房上嘘嘘嘘的怪声时断时续，他就疑心是鬼叫，白天供了香纸去烧，晚上还是不断这种嘘嘘的声音，房门一开那响声就更大了。妇人被吓出了病，造了房还了债，哪有那多余的钱去买药治病呢？终于渐渐的病重身亡。妇人闭眼的那一天，正好那个木匠路过此地，听到这家的屋里传出了吊孝似的哭声，他有些奇怪就走了进去。邻人告诉木匠说，造好这房子之后，妇人在屋里就一直听到鬼叫，大概是这风水不好吧。妇人的儿子哭着对木匠说，当初造房子的时候啊，娘历尽千辛万苦，大小粗活累活都沾手，替你们做饭做菜，总是把最好的端上桌子，自己却背着我们吃糠咽菜。听说你牙齿不好，喜欢吃那虾仁豆腐，娘天天鸡没叫就出门，跑到十里路外的亲戚家，等那捕鱼的人从船上送来新鲜的活虾。有一次为了赶路，差一点跌到山崖下去，最后一次剥那虾壳的时候不小心，那虾已经戳到他的指甲里，后来是发炎化脓，弄出来直到去世都没好。妇人的儿子一边哭一边说，我娘一向是人心向善如菩萨一样，为什么这好人没有好报啊。木匠听罢妇人儿子的哭诉，顿时如五雷轰顶。等清醒过来，仔细看了躺在板床上已经成为冤魂的妇人，他这才发现 妇人的右手拇指灰暗如泥，已经肿成了芋头大，不仅仰面长嚎，跪地不起。回去之后，末将越想越觉得自己是罪孽深重，就用平素干活的锯子锯掉了自己一截手指，然后告别了木匠生涯，隐居在山中的寺院里，当了一个出家人，每天晨钟暮鼓诵经，超度妇人的亡魂，直到他老死。
格言启示：一报还一报，在中国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思想，且影响绝不可以小看。善以善报者叫报答，恶以恶报者叫报应，以怨报德者叫小人，而以德报怨者叫宽容。如此看来，上述作品中的木匠实际上就是一个小人，他以小人之心寸君子之腹，间接地害死了善良的妇人。他之所以无名无姓，我想恐怕还是一个类型，即社会上像这样的小人还不在少数。但愿这种人幡然醒悟，最后也能有向善之心。对于可耻行为的追悔，是对生命的拯救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